么今天呢，我们是做了一个调整啊，因为我想有些东西呢，有些内容可以压缩一下，压缩一下。那么，调整的主要是还有一些原因，因为下个礼拜就我们这个课就今天啊是结束了，所以呢，我想，我把几个内容，第一个教刊方法的归纳啊，这个呢实际上内容都是以前我们就出现过了。第二个呢是关于集义变伪。这是跟我们教刊书很有关系，跟我们做学问有关系。第三点呢，是我们教刊的一个流程。这三块内容呢，我们放在一起跟大家简单的提一下。那么第一个呢，是讲教刊方法的归纳啊。大家看到我这准备的材料。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清代以后啊，有很多专家都有自己一种对教刊的一种叙述。那实际上我们讲在宋代的有人开始总结其中的规律，我们举了几个例子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吴承恩讲的是，他说改正之例有五。第一个，我们居善本教改；第二个，居古本教改；第三个，根据古书当中注文教改。为什么对注文呢？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先秦两汉的典籍，后代很多学者他对这些典籍做过研究，他把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以注文的形式批在上面，是吧？注在上面。那么这些成就呢，实际上就反映这个著作的流传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注文教改非常重要。第二个是本书教改，那么从书的内容上，我们等会儿跟大家举一些例子。第五点，他说根据义，那么就义例啊，义例或者说是它的内容，用今天呢我们讲可以说。逻辑上的一种判断，逻辑判断啊。那么这个呢，大家一看，这个其实我们也很熟。古本就是讲旧书旧本，因为书旧本最好嘛。啊，后期的错误它不会发现善本，所以呢，这是一种意见，这讲的也蛮全面。第二种呢，我们讲比较有代表，就是那个叶德辉的死教、活教。所谓死教呢，他就用这个本子叫另外一个本子，啊，一行几个字。啊，每页几行，啊，这个都是一模一样，恢复到原来的面目，一点一画，照路不改。有误字的话，必存原本。他说像顾广奇、顾千里、黄丕烈他们所刻的书就是这样，我要恢复个书的原貌，啊，那么这是一种叫法，叫死教。死教的名称呢，听起来也比较古板啊。那但这个有一个，我们大家马上联想到，上次我跟大家讲，如果说。你选定一个，找了一个工作本，是吧？工作本肯定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寻找的，啊，价格不是很贵的。比如说浙江书局本，我把它复印做底本。那么如果说把它做成底本的话，那我非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死教，因为我要为什么呢？我要把它恢复成一个底本。我比如说原刻本，那么我就在工作本上一个字一个字全部改过来，是吧？这样，像我以前做那个。一路渊源录用的一个日本的和刻本，那为什么用这个书呢？我比较了好几种，我发现它最接近我们现在用的那个原刻本，连它那个每一行几个字这一模一样，都这样依照过来了。那么这样呢，对我们就比较方便。这个就叶德辉讲死教，活教呢，他说我们把群书索引，啊，以群书索引各种各样书上内容不同的版本也包括，不同的书索引，他改正他的错误。补他的缺文，然后呢错举他刻则善而从，别为一个从书版规一式，他自己一个版式，他重新自己搞一个。他像那个卢文绍他卢抱金啊，那个孙兴衍他们所刻的书，他说是按照这个路子。那么大概这样分，我们看古书确实这样，我自己搞一个什么从书，那个我们看很多搞经学的从书啊，那么子部书或者理学的丛书啊，它就是按照它根据把我的研究成就全部放进去，那这叫所谓活教。那么这实际上呢，活教也罢，死教也罢，虽然只分两种方法，我们看每一种里面也包含了，尤其是活教包含了我们好几种啊，这个教刊的方法都在里面。那么晋人朱熹主呢，他说是二法啊，他说罗列各本择善而从啊，那这是一种。这个呢，我们讲，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可以这样。我们上次举了我们那个《三国志》， 我们举了这个晋那个南朝的几种书，宋书等等，还包括我们那个旧唐书，都是折扇而出。但是折扇而出有个最大的缺点，你作为一种点教成果推出来给读者的话，你说我折扇而出，我用了四种本子，但对一个读者来说，他不可能遇到每一个问题都跑到四个图书馆或者四个很有可能的四种书嘛，是吧？跑到那么多地方去，那你必定有一个基准，有确定的一个基准。所以这个呢，你如果说作为这个个人读书，我觉得可以啊，批在上面，那么后面做个记号，做个一个教书，我们作为一个专职的工作呢，可能有所不同。那么还有一种，他说这三二种，还有一种呢，它是罗列啊，罗列各种异同，心知其善啊，故当记其上；心知其物，亦当记住于上。那实际上也是他有他的一个选择啊。然后呢，他是以存各本之真面。我觉得后面一种类似于活教，这样的话呢，有个好处，如果真的一本书，我比如说我研究《诗经》，啊，这种书我花了几十年时间，那么我把我所见到的各种版本都做在上面，那我这个说话就全面了，是吧？我就那个我们那个前几年严老师有一个学生啊，叫陈水龙，他毕业的时候呢，他博士论文做的是《晋思录》，结果他看了好多种《晋思录》。那么这方面呢，不管怎么样，他就这方面他心得很厚啊，这方面是一个专家。那么像他呢，自己呢就把各个本子不同的全校在他的电脑的一个本子上，这个类似于我们讲的朱熹主讲的第二法，也就是我们讲的活教。那么这些方法呢，我觉得呢，基本上把我们教刊呢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啊，我们的目的都可以做到了，但是呢有所不当。就是说为什么不当呢？它在这个逻辑上的一种分这个区分呢、啊、有相互不清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大家比较熟悉的看到这个教刊学实例，就原典章校正那个书里面，它归纳了四种，就陈元安先生的四种方法，叫对教、本教、他教、理教啊，这四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大家如果读过胡适之先生的那个硕儒啊，会看到胡适他等于在美国他选修过教刊学，他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方法论啊，他这是很科学。尤其他说讲到一些关于礼教的东西啊，他讲到讲得非常好。那么后面我会还把胡先生的一些话跟大家引出来。那么我们这里现在呢，大家一般也接受，就是陈元先生把教刊学的方法归纳成四种呢，我们说他把教刊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遇到的一些现象，基本上啊，按照他的这个各自的这种类别啊，从逻辑上面分得很清楚，这个呢应该说是非常好啊，这是个分方法。所以我们重点就是以这个陈元先生讲的这个对教、本教、他教和理教四种方法，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这样一个归纳。等一会儿也可以大家会再举例子。实际上呢，我们教书不可能是把一种方法，实际上有经常是交叉使用的，是吧？那么我以前跟大家多次讲过，教书的话，就一个自学的学者来说，你不会我们说吃亏。什么叫吃亏呢？也就是说你在学术上会有很多很多心得啊，这等会会。第一个叫对教，对教呢，把一个书的主本或者别本对教，叫出异同，我们不要判断。不叫是非，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出这个它的区别来。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做底本之用，啊，与确定了的底本通教一过，这是我们在做教刊工作之前，我们确定一个底本之后，我们一定要把它跟我们这个工作本和底本通教一过，把工作本变成底本，啊，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教书的时候发现问题，然后你发现了问题才可能改正问题啊。如果我茫然不知所措啊，这个问题在哪呢？你不教当然发现不了。那么我们现在举的就是几种宋代的笔记啊，比较熟悉。他比如说《鹤林玉露》，《鹤林玉露》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本子。宋景不于内室教语，内室这个明代的活字本呢，它叫晋史，啊， 进士，就是皇上周围那一批侍臣是吧，内侍有时候有一些是太监啊什么，他跟他们没有什么，不是私下里有培养一种我们讲的一种交情，这是我觉得封建时候做官的时候他从对这个自己的一种基本要求。那么有的人当然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跟内侍去交流，为什么呢？你可以揣摩主上皇上他最近在考虑什么问题啊，这是一个做官的诀窍啊，这是个做官的诀窍啊。这个在历史书上很多，说到一个人人品不是那么正的话呢，他往往是采用这种方法。那么这样的话呢，用老百姓的话说就会通天了。那么这里的内侍进士这两个字都说得通，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哎，因为版本不同，我们这儿可能不能确定最初的主本是哪一个，那么我们两种作为异同不同的现象存在哪儿。清波杂志上面也有这样一个，清波杂志呢，殿壁上和殿壁下，哎，他说这个有座上的说副本辩都记事呢，那个都坐下。那这个呢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个逻辑上判断是殿壁上应该讲得过去。它这个什么一种形式呢，就是说这个长春节或者什么节，皇上或者皇后娘娘的生日，那么为了营造这个气氛啊，也表示对下面那些这个宫女的一种恩典，那么在起居之后，从殿壁上，我们讲就是宫殿的那个栏杆了，一楼地是这个阶梯，撒下包子，这个包子不是我们吃的包子，它是用那个纺织品小口袋里面装的那个，或者是戒指啊、耳环呐、啊、这像装饰东西，或者是甚至于成熟的金叉。憋在头上了，那么这个呢，小女孩最高兴了，抢一抢嘛，不是又是尖叫啊，又是笑欢笑啊，那气氛出来了，是吧？撒包子及陈述经常，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一个殿上殿下。那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判断的话呢，他不做政务，他们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个原来的面目呢，客观的保留下来，啊，保留下来，这是我们讲通过对教。那么《清波杂志》呢，这个。四之两无兼内人兵工，这个教基呢就可以做判断了。哎，有的做兵工，有的做兵官，官、工两个字在形体上很相似啊。那么我们讲是兵官呢是讲不通的，官是讲不通的。四之两无，两无就是我们讲一个很大的院子结构，它旁边有那个叫回廊，像我们特别讲那个面寺院里面。我们讲的是类似于妃子这样的身份，她去世以后啊，她没有入殓，放在棺材里面，以后可要陪葬。那么她呢是兵工，这个工就是指她现在那个棺材，啊，所以呢这个官字呢很明显是错了，所以这个点教者呢他就根据其他的版字，啊，报本、报亭博本啊，那个商本、文渊阁本，去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兵是殓而未葬，入殓但是没有入土，啊，他既然是一个妃子，那么他可能将来要是陪葬，啊，陪葬，所以他的那个棺材呢就放在那个两走廊两边的走廊里面，会无嘛，这四字两无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找到应该说是有根据。像这个呢，清波杂志大家可能有的同学会看过，是吧？是我们刘老师做的一个硕士生阶段的一个成果，后来出版以后呢，文献整理的这方面专家，就特别像邓广明先生啊，就跟我们讲过，他说这个做得非常好啊，这个书做得非常好。他里面他除了点教之后，他还做了很多注，他里面有个乃云不敢久留，再三催谢送出门。推卸，那么有一些本子呢，这个推字叫推，我们讲推卸好像按照我们今天来讲更能够理解更能够接受，但偏偏是这个推卸是错，推卸那我就辞谢了，推卸。他说为什么，他说推卸是宋代的一个常语，我们宋人经常用的一种话 我们看宋元时期的那些语词资料里面可以看到翠屑，它宋史里面就有陈俊卿传，那俊卿巍巍翠屑，那么现在有我们讲可以找到这个有那个检索条件是吧，这个找起来比较好。然后永乐大典里面也有诈立荼毒荒密失措，字不能尽款言之理，字不能尽款，别不能生吹屑之功。那么吹屑是宋代时候我们一个我们讲习惯的用法啊，不能按照我们今天想当然之吹是推子物，所以他就改掉了。那么像这个情况呢，最近几年我们学校就思勉图书馆进了很多这个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期刊的一些文章论文，它是按照专题分的。那么我也去看过，它有两集两大册是教刊类的。教刊类的呢，是我们讲过，我们第一次我跟大家见面就讲王淑敏先生，台大专门讲教刊的王淑敏先生，大量校正类的研究文章成果啊，很多这方面材料大家可以去翻翻，看看我们出教的时候怎么出，那是个很我们叫鲜活的材料啊。王先生是前几年回到大陆过世的一个老学者，那么他这里面呢有很多材料他就是不做判断的，他因为是很多先秦的东西啊，他看到不同的版本，这个可以请大家看一看啊，有时间的话。那么如果说你不看这一类文章呢，你可以找一两种啊，我们就校点的比较成功的这个比较成熟的作品，像刘老师的《清波杂志》啊，那个胡道信先生那个《梦溪笔谈》啊，以前那个上海市获奖的一个有一个老先生做的刘禹锡的几字整理啊，那他会那个啊，包括那个我们后来马茂元先生做的那个韩愈的文集啊，都是校刊的非常好，因为像尤其是唐代的一些集子。你很难判断它不同抄本啊，你很难定夺。那么我们讲宋以后的东西呢，我们可以找到它主，相对来说找到它源头了。唐有好几种我们只能并列了啊，那么大家这都讲得通。那么这个呢，我们讲对教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基本情况啊，看上去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实际上你要做判断。第二个对教呢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种教刊的方法。那么第二种呢是本教啊，本教呢，我们讲实际上我们看书是会看出来，我们现在同学有那么一些这个古文献的知识以后呢，叫看书时候会看前后矛盾啊，年代不一样啊，人民不一样啊，这个职衔不一样啊，他会有疑问，他会那么用一本书啊，部头比较大的书，前后不同部分的内容来互证，我们讲可以根据表来证记，来记传，或者是根据记所记东西来记传，是吧？因为在古时候我们讲编那个历史书的时候，本纪等于是一个大事记、大事年表。那么个人的传呢，往往是像宋以后都是从家传里面拿出来的，家传就是你们家族里面根据跟他写的传。那么这些材料记呢，有时候会有一些出入啊。那么比较著名的书，历史上有这个吴镇的这个《新唐书究谬》，那么但这个书呢，因为相传就是因为欧阳修没有邀请他参加《新唐书》的编修啊，他很愤恨，所以有些地方是吹毛求疵啊，根据那些主张，这个字用错了，那个字用错了，但是他根据你书的前后有记载不一的情况啊，他还是读书的时候还是很敏锐啊。所以这个曹公武他们就讲，他说近于吹毛求疵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汪辉祖的《原始本正》啊，《原始》呢我们知道也是写的也是编写的时候呢相对仓促一些，那么可以有一些根据一本书前后。那么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平时看书的时候还偶然发现《宋史》卷一，他讲这个黄考，就是赵匡胤的父亲，对吧？好，他是赵匡胤做皇帝了，他一定要追封上去啊。武昭皇帝啊，庙号叫宣祖啊，武昭皇帝。但是我们看这个武昭皇帝呢，有时候会感觉到，好像这样一种谥号，我们不太 不太看着不太眼熟啊。一看月字，果然他说宣祖是昭武，月字里面讲的是音乐，就是说在祭祀我们宣祖我们皇上的前任的时候，我们采取哪一种音乐，大庆之舞。那么这里是昭武啊，这是一个